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离藏本来护佐龙，请把其亲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摩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证悟实相，那么在这个正行修法之前，他一些让我们的根性成熟，让我们的相续成熟的很多的理念，很多的修行的方法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前行当中的很多的修行内容呢，针对就是说我们来讲，也完完全全可以成为主要的修法，也可以说完全作为正行的修持呢，一点不为过。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皈依嘛，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三宝的一种永远不退转的信心，还有呢就是说是度化一些众生的非常清净无为的这个菩提心，还有金刚萨埵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辈子修啊，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一种这个升得起来这样一种这皈依或者发心的境界。所以说呢，一说前行的时候，有些道友呢，或者说一个众生呢，就很容易轻视啊，这个就是一个基础，就是前行似乎呢就是暗示不太重要的，这个叫前行。正行呢就是后面的观等之后现在不能看不能学的，然后呢就是说修完五加行观完顶之后可以听的，这些呢就称之为正行。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就非常重视这种所谓的正行，那么对于前面的这些就是说加了前行两个字的修法呢，有些时候啊不太重视。但是呢就是说大圣上师以前给我们讲的时候引用了他的以前的一位上师吧，也是一位老修行者的一个教言。这个引用这个教言的时候呢，上师就是说呢，什么时候，他说是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修行的法要，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认为前行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法开始入于他的心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四加行也好，我们对于五加行也好，对于这些前面的修法我们真正觉得非常重要，而且呢就绝对不能够或缺的，内心当中呢一定要升起来的啊，如果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开始真实的圆这样一种修法，开始闻思啊修行啊，非常认真的观修这样的法，非常认真的祈愿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等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真实的内心呢是一种开始成熟的标志，而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目光啊，就是说一直盯着这个很高的法、很大的法，只要加了大字的大中观呐、大手印啊、大圆满呐、有的是大威德啊等等，反正就是加了大字的，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好的，然后就是说似乎是要追求的，得到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觉得非常的有面子啊，或者觉得怎么样的，然后就说是前面的前行呢，就非常的忽略啊忽视啊，这个方面就是不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随着我们自己这样一种这个积累资粮和文思修行的不断的深入，我们的相续也不断在不断的成熟。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实的发现呢调心的法要修行的法要，或者这些前行的法要非常重视自己内心当中真实开始修行想要通过观修真正的想要升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我们的心呢开始趋于成熟很重要所以说现在我们学的这些前行呢，就是我们要当上的，就是在这个传这个法的时候呢，也不止十次二十次讲过这样一种这个前行的重要性就是说四加行的这个重要性。当然了，就随着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呢，对它的重要性呢也越来越深入的完全可以这个接受，而且呢可以很深入的一种这个认同，这个对我们来讲的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说前行当中，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共同的四加行，共同的四加行呢主要是这个转心的四种修法，或者说四种厌世心。因为众生呢非常单着轮回，对于今生当中的种种的显现很单着，对于就是说今生之后的种种的安乐也很单着，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们就是说是单着这个轮回的种种的显象没办法处理。所以说这四种修法呢，前面两种主要是让我们放下对今生的执着，后面两种呢是放下对后世的执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四加行，把内心当中呢升起一个非常就是说真实的出离心。不管怎么样呢，今生的安乐也好，后世的安乐也好，暂时来讲呢似乎是好的可以得到的，但究竟来讲呢，这个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因为这一切都是有漏的，都是有为的，都是属于期货性的资讯。如果不观察不观修呢，啊，它似乎是一个美好的一面，但如果真实的去了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都是一种期货性很强的这样一种这个表象。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学习而观修之后呢，应当中真实产生一个出离啊，就是不管现在的一种状况是这个乐也好是苦也好，反正自己的主要的一种啊，主要的一种经历，主要的思想，主要的方向呢，应该是朝着解脱方面去这个努力，而不是说啊，它的主要的方面呢是为了追求今生和后世的安乐。那么如果能够如实的去这个把这个方向找准之后呢，去闻思修行啊，去集资进藏的话，那么就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就开始真正的踏上了解脱道。所以说就是说有没有是不是佛弟子啊，啊，或者我们是不是佛弟子，我们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一种修行者呢，就看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轮回是不是单着。那么如果对轮回不单着呢，就开始真实的修行啊。如果对轮回还要单着，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善法都还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能轮回的一种妙喻，得到一些世间八法的话，就说明我们的心啊还没有真实的和正法靠近。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这个必须要认知的非常重要的。那么四个加行呢，现在我们是第三个轮回过患，就观察轮回的痛苦。观察轮回的痛苦呢，就说是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讲呢，它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佛陀成佛之后引导这个众生去向于解脱呢，讲了四谛。那么在讲四谛的时候，最早讲的就是这个观苦啊，此是苦汝应知啊，是这样的。那么此是苦汝应知呢，就是对于无比丘当时讲解这个正法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讲这个此是苦，就是整个轮回的自性就是痛苦，应该知道，你们应该了知这个是苦。然后呢，此是集汝应断，那么就是说这些呢是产生这些痛苦的因缘啊，把这些苦因必须要断除。然后此是灭汝应证啊，这个是灭谛，你们应该证悟此是道汝应修啊，这个就是灭苦之道，你们应该修持啊，这样。所以说呢，苦集灭道啊，这样一种四谛的法要呢，佛陀是啊，刚刚开始度化众生转法轮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四谛。四谛法要当中呢，前面两个呢是轮回的果和轮回的因。那么这个轮回的果的状态是如何如何的，让我们非常清楚的认知。然后呢，导致这种苦果的因素啊，它的一种来源是什么？就是业和祸啊，这个是集谛。所以说就讲到了轮回的因果，然后后面呢讲到了涅槃的或者解脱的因和果。那么解脱果呢就是涅槃啊，寂灭；解脱的因呢就是道地啊，修道而正灭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佛陀为了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啊，就是说真实来讲呢，他讲的次序也是首先讲到了这个轮回的过患，轮回的痛苦，此是苦汝应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苦啊，应该了知，因为知道了苦，我们才关心哦，这样的苦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就说是真正了解，从现在的苦啊，从后世的苦，从整个轮回当中的苦，从苦苦变苦行苦，方方面面啊，全方位的了知轮回的过患之后呢，哎，我们这佛陀就告诉我们，你想断这个苦吗？我们说非常想断这个苦。那么要断这个苦，我们应该知道它苦的因是什么。如果你不把这个苦因找到了，你虽然从表面上去压制这样一种苦，但是呢没办法真实的断苦。所以要完全从根本上找到苦因。那么这个苦因是什么呢？这个苦因就是极地就是业祸就烦通过这样一种的无明烦恼造业，这个就是导致轮回痛苦的来源。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把这个苦把这个极断掉之后呢，这个叫灭。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苦它这样一种苦地是可以灭的，而且这个苦灭掉之后呢，这种状态就是叫做涅槃这个灭苦之后的一种这个境界呢，就叫解脱就没有现在的苦苦变苦辛苦，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苦地当中的这些整个六道的苦不会有了然后所有的这样一种苦苦变苦辛苦不会再有了，这种没有苦的状态称之为灭地佛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个苦地是可以被灭的，是这样的，它灭了一种境界状态呢，就叫做这个涅槃。然后呢，就是这样一种灭谛的因是什么呢？只是说这个灭谛很好，那么它因是什么呢？这个因就是通过修道来断集通过修道断集，因为就是说苦谛的因是极谛，那么如果极谛存在，那么它的苦谛一定会 存在啊，是叫它是因果关系嘛。所以如果我们要灭苦呢，如果要把这个苦地灭掉啊，必须要断极。那么通过什么来断极呢？什么样断这个极地呢？断业和惑呢，就是修道啊，就通过修道来断极，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修了道，断了极，那么苦一灭，道地啊，这个苦地一灭啊，那么就灭地就现前啊，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佛陀把这样一种轮回因果和涅槃的因果讲得特别的清楚。那么我们讲这些呢，也就是说这些修法对我们来讲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我们对于轮回痛苦这一点认识的不够，不够深入，不够广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修法的动力那不它就不会强劲，是这样的。所以只有我们把现在的整个轮回的苦认识的非常的透彻，我们才会真正的就是说，哦，这个苦那个苦。就是我们完全透了知的很深入，了知的很广大的话，整个三界轮回都是苦，那么我们就没有一个想法说，这个轮回当中啊，有个地方呢它是痛苦的，有个地方呢是安乐的。比如说当前我的状态就是苦，然后现在我修习佛法、皈依佛法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身体不好啊，现在我的事业不顺，或者现在我哪个地方呢就说是就很苦，所以说我要修佛要皈依。为什么皈依呢？因为我很苦。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如果对于整个轮回的痛苦认识的不够全面，他只是说这种情况是需要是很苦的，需要处理的。皈依佛法、修行佛法只是为了遣除这种苦的话，那么当他这种苦遣除之后，他的动力就没有了，他就不想到整个轮回就是苦，现在遇到的和没有遇到的，然后就说是这样一种苦地和极啊，就是说整个善趣和恶趣的一种苦，没有认识到不想断除的话，他也很有可能只是愿意从恶趣当中的苦出离，然后就说是想获得一个善趣，或者只是想从暂时的现在当前的一些苦当中出离，然后把这个苦解决完之后呢，他就觉得再没有必要修下去了，因为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缘故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样的话，他的动力就不够强劲了，因为他的认识非常的就是不够全面。所以说我们学习轮回过患呢，不单单是说人道有什么苦，不单单是说恶鬼这样一种地狱有什么苦，整个轮回都是苦。不单单是平常我们讲的这个苦的感受，即便是快乐，即便是这样一种不苦不乐，这个还是苦。那这个就是安利的苦苦变苦行苦的一种必要性。所以当我们真是就佛陀讲苦地啊，他是讲整个把所有痛苦的因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有些苦呢是以痛苦为本体的，有些苦呢是以安乐为本体的，有些苦呢是以舍受不苦不乐为本体的。然后把这些认识好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的确整个轮回都是苦的自性，整个轮回呢都是要出离的，而不是只是从某一类苦啊，是从某一种苦当中出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佛陀讲的苦地的全面内容，只有把苦地的全面内容了解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对于所谓的出离的一种范围，我们才能够确定。那么这个出离的范围确定了，那么我们自己发愿的方向，我们自己回向的方向，我们自己要救度一些众生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范围，这个才能够确定的。如果当时如果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呢，对于所认识的苦的范围不够啊，如果不够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发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是发愿从这些苦当中处理，那么剩下一部分没有发，剩下没有发就是说它的范围不在这里面，那么最后我们修的行所修的善根有可能就朝那个方面就发展去了。所以修了半天呢，你其实还是轮转，还是落在了轮回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没觉得那部分是苦的，我们觉得那个部分是安乐的，比如说天界。然后天界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知道天界是苦，天界也是我们要出离的地方，那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回向这个善根的时候，就非常可能把这个善根回向到天界去。那么我们修了辛辛苦苦修了一辈子，该守的戒也守了，该闻事的这些做都做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它的目标不明确，它的范围界定的太小太窄了，所以就有可能导致呢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的力量那就不够，然后我们自己的一种回向的方向发愿的方向错误，那么最后会导致就是说延误解脱的时间。那么如果当时我们就把整个要处理的范围全部已经界定好了，没有什么遗漏的，没有什么错误的，把这个界定好之后呢，那么我们说哦，整个三界都是要处理的，然后自己我们发愿的时候就所有的这个整个轮回不单着，然后我们就发愿真正的处理到那个时候的一种出离的一种方向就是正确的。那如果那时候我们发愿回向呢，它也是啊，我们的善根呢真实就朝了真实的解脱轮回的方向开始酝酿开始发展了。而且就是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会想到不单单是说 啊，人道的众生需要救度啊，地狱的众生需要救度，即便是天界的众生，显现上现在比我们高的，生活比我们好的这些，他也是众生，也需要救度的，他也在轮回当中的缘故。所以我们的菩提心呢，在那个时候才可以是比较啊圆满完美的，是这样。否则的话，我们的菩提心的对象他也是不是不够完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动力，他的因缘呢，观修的这种范围不够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因缘呢也不会就是说是这么圆满的具足。所以如果这些因缘不具足呢，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他可能就某些地方有欠缺。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时间花了，但是呢效果不一定那么好。因此说呢，就是说全方位的了知，尤其是佛陀的辩智，还有这些菩萨们，就是高僧大德们的智慧确定下来的这些范围，我们要认真去学。学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全方位的了知之后呢，啊，这个时候你观修作意的时候，那就是正确的一个方向。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我们要观修啊，轮回过患。它虽然是一个就是说早期的一种前行，让我们相续成熟的一个前行，但是呢，就是说前行，它就是说必须要。经过这样一种基础，踩着这个台阶才能够上更高的一个状态。虽然他就是说下面的这个法，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就上不了更高的楼，是这样。所以说呢，楼梯呢，这个前行就是，就说是这个一种，一种基础，一种阶段啊，一种阶梯是这样的。还有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前行啊，这个次第的意思啊，这个前行这个次第就说明我们可以做得到。他因为就是说次第能够让我们达到嘛，不是说一下子让我们从一楼到十楼。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么高上不去的，但是有楼梯呢就可以慢慢上。所以这个前行啊，它这个次第呢也说明我们是可以当前我们的智力，当前我们的修行是可以接受，哎，可以去修，可以去做的。如果否则的话，一下子让我们佛陀让我们说你的心一下子安住在无分别智，我们就没办法了。或者让我们一下子安住在远离一切戏论的，远离这样一种无碍智的菩提心，我们也做不到。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次第缓冲，慢慢慢慢你从这儿到这儿，然后慢慢慢就上去了，这样。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次第修学的一种必要性，它不会有一种一种什么呢，就是种绝望的感觉，有一种无力感呢，不会有这些无力感。反正就是说每一个修法对我们当前来讲，它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修的，可以理解的，然后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你努力就做得到，是这样的。它绝对不可能说给你一个东西，扔给你一个修法，但是这个修法是扔给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操作的，运作不了的，这种修法佛陀不会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要让我们学这些前行啊，慢慢慢慢闻思修行啊，慢慢逐渐逐渐修学次第勤修学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要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认真学习，一方面也不要太过于高估了自己的一种根性啊，自己的状态。反正呢这些法对我们来讲呢是可以当前可以做的，我们就认认真去落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么地狱的痛苦啊，现在我们学这个轮回当中的地狱痛苦，地狱痛苦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孤独地狱。孤独地狱当中呢，讲了几个公案啊，讲了这些这个实际发生的一些堕孤独地狱的一种案例。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案例呢，就知道其实呢，这样一种孤独地狱啊，就在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孤独地狱，是这样的。所以它的一种孤独地狱的因，它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的种类。就是说是不一样，所以要称之为孤独是这样。它的这个处所不固定，它的痛苦不固定，所以称之为这个孤独的意思。那么上堂课我们学习的黑马喇嘛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那么今天我们再继续学它今天我们的课呢主要是几个公案组成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看这个公案，一方面分析一下这里面传递出来的信息。大成就者汤东加波在一块大石头上修气脉瑜伽石，结果石头裂开两半，里面有一只大青蛙，身体上粘附了无数的微小生灵在试食，只见它张着黑洞洞的口，苦不堪言。那么此处呢就讲了这个大成就者汤东加波汤东加波呢有些地方说呢是莲花大师的一个化身一个转世，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汤诺加波也有很精彩的传记有些地方呢就是汤诺加波的尊者呢他的生平呢是出现在尼玛派的佛教史当中，有些呢是出现在噶举派的佛教史当中，他就是说既是尼玛派的成就者也是噶举派的修行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反正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他的功德非常的超胜，而且得到了长寿驰名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了，所以他是寿命非常的长。那么就是说汤东加波他在世的时候也是修行很精进很勤奋，而且很多拜了很多师父，就是拜了很多上师，然后修行正法呢就说是他求的很多法都在不断的实践。 所以有一次呢，这个汤通加波尊者啊，他在一块大石头上面修这个气脉瑜伽。气脉瑜伽就是在这个是密法的一种修法啊，密法的一种修法呢，就是说是他通主要是观修内在的一些风脉，观修气脉。因为就是按照很多修行的一种方式吧，就是说佛法当中的修行呢，它很多修行是从外而内的修，外面的法它是比较粗大的，越往内呢越细，越细呢就越接近实相啊，越接近法界，越接近实相。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身体上面，比如说顶礼啊、转扰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外在的用身体方面语言念咒啊，第一方面多一些。然后呢，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说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生信心的时候、祈祷的时候呢，也是在外在观想莲文大师啊，外在观想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就是我们向他祈祷，祈祷你帮助我，祈祷你加持我，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主要是通过外面开始观修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当我们的一种根性开始逐渐成熟之后呢，它的一种方法，它的一种方向就开始转，从外而转为内。是这样，所以说就开始有的密宗当中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它就从外面的一种佛转变为观修自己本身是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祈祷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观为本尊，然后就安住在自己是本尊的一种这种身相当中，然后就念诵这个本尊的咒语。这个方面就说是他修的一种那个方向，我们一看就明显的转变了。他就说外在祈祷的这个就少了。外在祈祷就少，然后就转而把自己的又通过一系列的一种次第吧，升起本尊的次第，慢慢的就开始把自己转成本尊。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接近于实相了，实际上不是在外面求一个佛菩萨加持的，他是把自己观为本尊，然后呢就会供啊，这些都是供养自己的本具的这样佛性本尊的这样一种自己观的本尊。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开始成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但是这个升起次第当中，他还是在观一个有形象的本尊，这样的颜色啊、形象啊、放光啊等等等等，做这些。然后呢，气脉呢，它就在本尊身体里面更细的了，更细微，就是观本尊还是比较粗的，大家必定有一个身体观想观察的。然后呢，又更细的是观内在的风脉明点气脉，这个气脉呢，它比身体要更细。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更接近实相，然后这个叫气脉明点。然后再往后修的时候呢，气脉明点也不修，就真实的修这个无情座的离系的大圆满。这个时候就是他一步一步的，就说执着越来越少，然后从外而内，他的执着越来越细，最后就相应于这个究竟的实相法界。所以这个气脉明点，他就有些时候看起来呢，就如果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瑜伽就是一个气功就是一个观气啊，怎么怎么样，搞得很热闹那种。所以很多人他就是非常喜欢这些怎么样憋气啊，憋几分钟啊，怎么样运作。其实有的时候它里面有很深的一种教育在里面，不是说就是一个外在的一种气功样修法的，不是这样，有点相似，但是呢它理念完全不同。它是通过空性和通过这种大平等和大清净的见解摄持的一种这样相应于法性的、相应于实相的一种修行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叫气脉明点。那么这个气脉明点呢，它修行之后呢，可以通过修气脉明点来证悟空性。所以以前呢，智诺康波在讲这些中观的证悟空性的方法的时候，也是讲过显宗的这个修行证悟空性呢，主要是通过推理然后呢就四步境界慢慢就一步一步的去观修空性来证悟空性的。密宗当中呢，就说是不用推理他就观气脉明点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圆满次第的方式来证悟空性。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大圆满的方式来证悟空性，是这样。所以这些呢是圆满证悟的一个因。当然修气脉明点还有很多其他的功德就是让自己就是说是长寿让自己就是说力量大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说修的风脉自在之后呢，实现很多的神通就可以飞行等等，很多很多这样功德。但是这些都是它附带的功用，那不是它主要的就是证悟空性的证悟实相的一种修法。所以这个汤通加波尊者他在一个石头上修炼这样一种气脉明点的时候，那么就气脉明点，因为他的这个修这种力量很大，他的观修的时候修气脉明点定的特别大，所以说呢，在一种这个巨大的能量就把这个石头裂开了，他下面坐在很大的石头上，然后就说在修的时候一下子石头就裂开了，是这样。裂开之后呢，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青蛙，石头里面呢封闭了一个很大的青蛙，身体上呢粘附了无数的微小森林在侍食它。就说这个青蛙它是个有情，然后它上面有很多这个细小的森林它就因为在受苦嘛。所以说就是说不断的食，不断的啃食，但这个青蛙也没办法逃脱，因为它封在石头里面，所以一直就这样没办法忍受这样一种痛苦。 主要痛苦的什么状态呢？就是只见他张着黑洞洞的口，苦不堪言。他就说只能够把口张开了，一种显得非常痛苦的样子啊，苦不堪言这样的。好，弟子问上师这是怎么回事呀？上师告诉他们，这个众生的前世是一个做血肉供养的上师。那么就是，但是上师呢，他有很多，我们不能说是上师他一定是正悟者啊。上师有很多种类啊，上师的种类有很多，是这样的，有些呢是邪的，有些是正的。正的上师当中呢，有些可能是他的修行比较好的啊，或者说替自己皈依的啊，或者替自己传戒的，传去世界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皈依的上师和传戒的上师。有些呢就是传这个共同法要的，讲解一些共同的修法的，这个也是一种上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灌顶的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上师他有很多层次，有些是佛陀的那种功德的上师，有些呢是菩萨功德的上师，有些是一般的一种这个凡夫身份的上师。他虽然是凡夫，但是他有一些比自己超胜的功德，可以引导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引导我们，比如帮我们树立正见呢、纠正我们的一些行为，这个可以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要看到上师就一定是就是一定是正悟者，这个不确定。所以这个地方就讲的话，这个弟子就问了，问他们教部尊者，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怎么回事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什么因缘，他是谁干嘛的等等。那上师就说因为他有无碍的神通嘛，他证悟者有无碍神通，他就告诉弟子们说这个众生呢，他的前世啊是一位上师，但这位上师呢他喜欢做血肉供养。那么血肉供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修法的时候呢，比如说尤其是修一些愤怒法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这样一种血肉。但是做血肉的时候呢，做血肉供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很多仪轨当中要求的这些能够拿来做供养的，这些都是一种有经自然死亡的啊，不能够通过造业得到的一些这个血肉。这个时候呢，通过仪轨加持之后呢，因为它是血和肉，代表一些这个烦恼清净的自性。在密乘当中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一种五毒转为五智慧啊，还有把这些一切不清净的东西他都可以作为就清净观的设置之后呢，就相应于他的本性当中，然后做一些殊胜供养。他主要是打破一些我们众生认为的清净和不清净的执着。这个要那个不能要，这个是好的那是坏的。其实在法性当中啊，在实相当中这些都是不存在。如果我们还有这些执着呢，就是有这个执着束缚的话，就没办法现证这个究竟实相。所以有些修法当中在刻意的要打破我们的执着，所以就用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和一般的情况不同的一种修法，和比较传统的一些佛法当中不太共同的一些修法，这方面呢就调伏众生的烦恼。所以说血肉供养它是一种就是说修行的方式，但是呢这一般的人呢也不开始做。一般来讲他悲心不圆满，或者这个血肉的来源不清净。那血肉来源不清净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为了这个供养，为了修这个法，你故意把某个友亲杀了，然后把他的肉拿来做供养，把他血拿出来做供养，肉拿出来这个就是好像是这样供养之后呢能够让这个愤怒本尊能够欢喜啊，这个绝对不行啊，这个是绝对不会的。愤怒本尊他是显现上面很愤怒，好像很凶暴一样的，内心当中是非常慈悲的，非常非常慈爱众生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愤怒本尊就好像就说是这个这样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有些时候温和的方法不管用了你看好言好语的劝不管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父母就是说就是说通过这样慈爱心嘛，我真的为了这个儿女好，为了好好的管教他，外表上显现得很生气的样子，又骂又打的这样，但是他内心是很爱的，是这样的。所以就这个愤怒本尊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寂静的修法，这个众生的业太重了，烦恼太粗猛了，业太重了，就是说你好好的跟他讲这些修法他就说不起作用，那个时候他就显现愤怒相。就是平常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平时我们觉得我们的业很重，我们的罪业很重啊，我们烦恼很粗猛，我们的我执很强盛，一般的修法就是说是难以起效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多上师们要建议要修愤怒法。愤怒法它来得很快啊，就对于我们就很难调伏的烦恼，很就是说很稳固的这些非常非常就是说是顽固的这些我执啊习气啊，它的这个愤怒法来得很快，是这样。所以在这些法当中呢，它就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原理啊，因为现在很多道友正在学前行还不知道里面很多原理，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种想法。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些佛法当中它都没有一个真实伤害众生的，没有的，全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调伏烦恼，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愤怒法也是为了调伏我们的一种非常稳固的一种习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就像洗衣服一样，洗衣服的话如果你衣服上就是一点灰尘的话，你随便搓几下就干净了。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衣服上的这个油渍很重， 这个是呢你随便搓几下是不行的，那个时候就要用这些强力的一种这个清洗剂，很强烈的清洗剂呢使劲去搓，它能够把搓干净，搓干净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众生的烦恼也是这样，如果你的烦恼很轻微呢，那就用一般的法就可以了。那如果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业特别的重，我执非常的强劲，一般的法就是说是调伏不了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上师在调化我们的时候也会用一些比较愤怒的法调化我们，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修法的时候也是用一些愤怒的修法，观修自己愤怒本尊呢通过这样方式的调伏这样一种这个坚固的我慢我执，这个也是有的，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些血肉供养啊，血肉供养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血和肉呢有的时候是代表众生的无明啊，代表众生的烦恼，然后就供养之后呢相当于把这个烦恼就是说是清净的供养这个本尊，使用之后呢就把它清净掉，众生就从这样我执啊烦恼当中解脱。但是呢就有些人他不知道这个含义，他就认为哦这个仪轨当中说要做血肉供养，所以他就把这个众生杀了，杀了之后就把他的肉拿来供养，这个就是造罪业。所以说这里面就说这个众生的前世啊就是一个做血肉供养的上师，他认为这个是善法的，其实是愚痴造了大的罪业。所以通过愚痴造了大，他如果经常做而他自己不认识到这个是个问题，如果假如他认识到了，他虽然就是说曾经用血肉做过供养，但后来他知道这个不对，那么后来他知道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就说是修忏悔的话，他也不至于最后落到这个什么孤独地狱的一种状态。但就是说平时我们就是说嘛，就造了罪，造罪本身呢它是一个愚痴，造了罪之后不知道忏悔，这个仍然是一种愚痴，是这样的。那么造了罪是愚痴，但是造了罪懂忏悔呢，这个还是智者。所以说极乐愿文这个大书当中也是说忏悔是愚痴的对治。为什么忏悔是愚痴的对治呢？因为我们造罪本身是愚痴，但是一懂忏悔了它就是智者的表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这个用血肉供养的就做过血肉供养的上师呢，他其实也是一种愚痴造罪。如果他早发现自己的不对的行为，早发现了早纠正了，他也不至于后面这么长时间堕到地狱当中。就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呢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认为这个是对的，不去调整不改变啊，这个最后就导致堕这个恶趣了，是这样的，就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反面教材。所以说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是前世一个做血肉供养的一种上师，这个也是在佛法当中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是要依止一个很标准的善知识啊，他就是说这个善知识的悲心要强劲，而且他的一种显宗密宗的一种教法要通达，他要把我们引导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的这个善知识，我们要依止，长期的依止闻思修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啊，我们所做的修法当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说不对的啊，提早认识到，提早去改变，我们在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及早发现。如果就是说我们依止的一位邪知识啊，他传递给我们信息是错误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依止他依教奉行的话，很有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造下很重的罪业，使之后呢堕恶趣，没办法后悔莫及了。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孤独地狱的一种案例。那么讲完这个血肉供养之后呢，就是说华藏波切附带讲了一下，后面这一段不是讲血肉供养，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食肉的一些过患啊，这样的。在当今时代享受血肉的喇嘛随处可见，那么当今时代就主要是华藏波切这个时候，那华藏波切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享用血肉的喇嘛的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一种习惯一种风俗，是这样的，也是他们有些时候呢这个藏区它的一种气候所这样一种这个形成的一种现象吧。那么汉帝呢，因为他就说汉帝因为很早的时候梁武帝他就说是因通过他自己的一种智慧和他的一种权力悲心嘛，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制定这样的寺院当中他要素食，所以说他这个观念一直保持下来。所以说就说导致于现在不管社会上的人学不学佛法，反正他知道你这个出家人是不能吃肉的啊，反正你吃肉你觉得假和尚啊，就反正这个不管他怎么样他就是一个观念，这个反过来讲也是一种督促啊，对于这个修行的也是一个督促，也是一个好事。但是有些时候呢也就是说是专门拿这个事情拿这些说事的也有啊，不管怎么样呢，他反正以前汉帝他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么这个藏帝他以前的话就说是高寒嘛，交通也不畅，不像现在啊，就是说一些交通方便，然后呢就一两天的蔬菜运上去，以前没有，基本上就是说是有点点这些脏疤，有一点点这些，其他没有很多东西，所以他就是说肉食的习惯一直在。那么这几年的话也是慢慢就很少了啊，越来吃素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当时呢华藏波切时代的话还有很多这些修行者吧，喇嘛的话就是修行者出家人， 就说是这个喜欢血肉的味道，享受血肉非常非常多。华藏报界到处都是在这个一方面制止血肉供养，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呼吁素食啊等等，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在那种环境当中要素食的话，它其实是不容易的，它因为条件没有啊，不是说咱们这到处都是蔬菜，到处的这些东西呼吁素食的话就方便一点啊，你不吃的话可以吃其他的。但是在那种地方的话，高寒地方，交通也没有什么一个隔三差五的就大卡车就把蔬菜送上去，这没有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要让我们 吃素，但你要告诉我们吃什么，就是一点糌粑一点茶叶啥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但还是有一些大德们还是在提倡，知道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正确，还是提倡。所以这里面华藏报界在法本当中也是这个啊，也是这个抨击这种现象啊，这样的。那么怎么样的情况呢？每当施主们宰杀膘肥体胖的羊只，在咽喉或脾脏等内脏里装上血肉，放在脊椎骨的筋肉上来供养这些喇嘛时，他们则拉起披单甩到后头后，接着便像婴儿砸奶一样津津有味地吮吸着里面的东西，又从怀中掏出小刀慢慢悠悠地吃着外面的肉。这个就是描绘了当时这些食肉者的们的形象，是这样的。当然就它就是一种华藏报界的就是一个很用来讥讽的一种语气啊，讥讽的文字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批评了一种这个口吻，在说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就是说因为当时食肉比较普遍啊，比较普遍，但是就是说你哪有那么多自然死亡的呢，肯定是要宰杀的啊，宰杀一些这样羊只。而也就是说是他们要宰杀羊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吃素的风气也不是那么强盛的时候呢，当然这些修行者们这个出家人们到了这些施主家的时候呢，当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肉食了。而且就是说如果新宰杀的话，他们觉得这个是对一种恭敬心的表现，说这个也是从鱼吃腥的造诣啊。所以施主们就宰杀这些挑了最胖的膘肥体胖的羊只，杀完之后呢，把它的咽喉取出来，然后把这些里面就是说是把咽喉里面，咽喉本来就是说喉管里面就是空的嘛，就类似于有些现在汉地做香肠那种，它里面是空的，然后把这些血肉啊血啊塞进去之后呢，再把或者把这些内脏里面装满肉，然后上面就放在一个就是说脊椎骨的筋肉上来供养这些喇嘛，供养这些修行者或者供养这些上师。那么当然这些享用肉食的人里面呢，有些呢是境界很高的，他的确有悲心，那就是说是这个享受的也有，他有能力超度的，有些呢就是说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没有的能力也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食用的时候呢，拉起披单甩在头后面，然后就开始准备，他样子就是说要拉开架势准备吃，是这样。所以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是好像婴儿吃奶一样，就吮吸着里面的东西，他因为是里面装满了这些血肉啊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吸吮里面的东西，然后呢又从怀中小刀掏出来慢慢的吃这样一种剔外面的肉来吃，这样的。当饱餐完毕的时候，嘴上油腻腻的，头顶也是热气腾腾，简直与餐前判若两人，已成了红光满面昂首阔步的形象。那么就是说吃完之后呢，他们的形象也改变了就是说嘴巴上很油腻，然后头顶上呢也是热气腾腾，然后就和就是说吃肉之前呢就完全不一样就现在他吃完之后已经变成了这个红光满面等等的形象。今生这样肆无忌惮的享用血肉的人，后世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偿还血债，到那时孤独地狱中不堪设想的大苦头会恭候着他们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华藏默切那个时候呢也是在提倡，还有他的上司呢多钦仁波切也是就说是这个经常提倡这个素食制止肉食，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说在这个佛学院嘛，法王朱一宝还有这些就是说大人上师慈什么堪布他们就说一直在提倡一直在哪个地方都提倡这样一种这个素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刚开始是去的时候呢，他因为这样一种还没有因缘没有成熟嘛，那个时候呢就是你愿意吃素愿意吃肉他没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故意的或者说刻意的遮止或者怎么样。后来的话就因缘成熟的时候，大人上师也说反正在佛学院在听他的课，听他老人家的课，反正你只要来听课的必须要素食，是这样的。以前的话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月当中一年当中基本上就说是这个11个月多要吃素，然后有几天要稍微开放一下，就是说稍微几天你们可以就是说去买点肉这样。后面的话慢慢这个也没有了，它就是一个过渡。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就全都是这个素食，而且很多时候呢这上师们去外面开法会的时候穿大圆满的时候，我也听说过 德巴堪布在一个地方传这个窍诀，传大圆满。传大圆满的话，就是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素食，啊，必须吃素，必须要发愿终身吃素，否则的话就不传。这样的，所以通过很多的这些，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要求啊，这样的话，慢慢这些也在改变，观念在改变，然后很多老百姓的观念、出家人的观念都在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是非常大的改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因为这个所食用的它不是一个植物啊，也不是一个无情，它是一个生命啊，每一个这个所食用的这个它直接和它的生命相关联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为了众生，为了这些食用者满足他们的一种这个口腹之欲，必须要把这个有情杀死。那么杀死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感受到非常大的痛苦。所以说就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孤独地狱的因。当然呢，这个里面讲到的是和前面的血肉供养啊有一定的关联吧。前面的这个堕这个孤独地狱的这个上师呢，他是血肉供养。那么华藏波切说呢，这个就是喜欢肉食的人，如果没有悲悯心，然后是喜欢肉食的人的话，死完之后呢，也需要用自己的身体的偿还这些血债，要会堕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单单是说这段当中，当然华藏波切是针对当时的修行者。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放在现在的一种情况当中也是一样的。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和国外也好，反正就是说，很多人呢就说是这个非常喜欢肉食。但喜欢肉食的时候呢，就是说肯定要以这个众生的生命为代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肆无忌惮的，就是说你食用肉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对峙啊，没有这样一种惭愧心，也没有忏悔的心。啊，没有这样一种做很多对峙的话，也就是说啊，这个反正没有什么，这个众生就是被我们吃的，然后吃了它也没有什么过患呐，如何如何。如果是一点对峙心都没有，就啊肆无忌惮的享用肉食的话，它反正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它这个果呢一定会成熟在我们上面。我们食用别人的血肉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血肉以后呢，会被啊其他的众生这样去这个食用，那么我们自己也感受很大的痛苦，很大的苦了。而且这个后面我们在学第四品的时候。学第四品的时候，他这个业果的关系啊，不是说你杀一个，然后你就说是被别人啊，就说是被一个人杀一次杀回来，他有的时候他这个业他会增长的，他这个业果规律是辗转增上的一种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杀一个众生的话，杀一个众生呢，他会在就是说半个钟劫堕地狱，然后呢从地狱上出来之后还500次连续被杀，这样被别人杀500次。所以这个方面都是一种业果辗转增长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规律。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当然是经常在里面，在这段当中讲经当中也提到了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不要认为这个吃肉是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过患的，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的就是说断除这个肉食，尽量的素食，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现在的条件，现在的因缘还不成熟呢，就是说如果还非得就是说不得不吃肉的话，尽量不要去杀活的啊，尽量不要点杀，是这样的。尽量不要通过自己亲自杀就杀生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获得肉食可以在市场上，暂时来讲市场上买一些这些三斤肉暂时的过渡，或者家里面的这个情况不成熟的时候呢，也是尽量避免这样的。如果还是避免不了的话，就是说就是没办法避免，就是说杀活物来就是说是这个食用或者给家里人做饭的话，那么必须也要有惭愧心也要有一种这个悲心啊，惭愧心啊，或者念一些忏悔，这个方面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补救措施补救，并不是说反正我有惭愧心，我念了忏悔我就可以开始杀生了，不是这个开始杀生，而是说就是说如果实在没办法避免的时候，这个是一种挽救补救过失补救的一种措施。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觉得佛在经典当中还有这些华藏波切论典当中说了很多杀生的过失，食肉的过失，过失是很大，但现在我的确是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真正没办法去这个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很惭愧，非常惭愧，很惭愧。在这个惭愧心如果有惭愧心的话，大致上也讲，如果我们再造一些，不管是不单单是这个里面说讲的杀生啊，或者说是食肉啊任何罪业不管你做什么罪业，只要你在造这个罪业的时候有惭愧心的话，已经通过惭愧心的力量，他这个罪业马上就会减弱他不会变得非常的强劲，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惭愧心就是一个罪业的对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实在是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必须就是不得不造罪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就明知故犯嘛，知道这个不好不对，但是就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环境所迫因缘所迫有的时候烦恼炽盛控制不住等等， 这个适当嘛，就是啊，知道这个不对，佛陀和这些上师们讲的这个不能造，但是现在控制不住，所以说现在的话就通过惭愧心啊，造罪的时候升起惭愧心，然后呢就是说是啊，事后呢做一些啊，做一些这个猛烈的忏悔，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罪业减到最轻的层次啊，然后以后呢慢慢慢慢的就是说逐渐逐渐不断的发愿回向，以后呢尽量不再造这个罪业等等，这样的话就慢慢慢就可以有一种好的改变。说指出呢就是说是这个针对于喜欢肉食的人来讲，现在我们欢欢喜喜的是食用这样的肉食，以后呢也会哭哭啼啼的用自己的身体的偿还血债，所以说也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转到孤独地狱当中，感受就难以想象的一些这个大苦头，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再讲一个公案呢，一个故事啊，大堪布具德护法在德格期间，有一天对弟子们说，今天额打河里出现什么都不要放掉。那么这个大堪布也是一个证悟者，他就知道呢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后来告诉弟子啊，今天你们到河边去守候啊，不管是河里面漂了什么东西呢不要放过，捞起来，捞起来之后呢就给我汇报，然后我来处理，是这样。他是首先给弟子们有一个交代。那许多僧人啊去河边守候啊，一直到午后时分才看到有一段啊树干随波飘来，于是他们打捞上来禀告上师说，除了这一节树干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么一直等到这个中午过后了啊，才看到河里面呢飘过来就说是这个一段树干，然后他们就反正上师交代了不管飘什么都捞起来啊，他们就把这个树干捞起来，捞起来之后给上师汇报啊，就说只看到这样一种树干啊，这样的。具德护法让弟子劈开这段原木，众人惊奇地看到一分为二的原木中有一只大青蛙，身上有许多寒生在吃着它。上师为他做了沐浴仪轨，并说这只青蛙是德格管理信财的监院师波吉的转世。然后呢上师他就知道这个他知道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里面有什么，所以他让弟子把这个木头劈开了。劈开之后呢大家就看到劈开的原木当中有一只很大的青蛙，那么这个青蛙里面也是和上面的这个公案故事里面描绘的一样，它有很多很多的寒生，就是说是趴在上面就要啃食它的身体。然后上师就说给这个青蛙做了这个沐浴仪轨，沐浴仪轨就清净它的罪业超度的仪式，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把做了沐浴仪轨超度之后呢，然后就是说为了让大家警醒啊，为了让大家就对于这个业果啊非常的谨慎，所以说这个青蛙呢其实呢就是就说是这个以前呢在这个德格的一个寺院当中管理信财的监院师一个管家吧，一个监院师叫欧吉的，他的一种转世为青蛙了啊，都在孤独地狱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公案，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公案很少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现象就很少，其实这些公案呢就是说在这个通过造罪落在孤独地狱里面的友情呢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但是呢出现在我们法本当中的不多，或者就是说呢有些众生呢他自己转到孤独地狱当中了，但是还是因为他以前曾经造过善法他有一定的因缘，所以说你看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就说做过宁静之八呢，他也是就说是让就说是视线让大家知道黑马喇嘛在这个湖里面扬州湖里面受苦，当然大家看到字肯定会跟他念经的自然而然就会跟他念经念些超度，但是前面没有说超度名超度，和大乘又是在这个石头上他这么石头不修偏偏在这个石头上修，然后让他就说显现出来，然后肯定会给他加持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呢，就说是这个这样的具德护法大堪布呢，他也是就是说让弟子把这个木头捞起来，捞起来之后给他做沐浴仪轨，这方面就是说明他以前还是做过一些努力的，但是还有很多众生他以前没有和上师们没有和这些佛法结缘的，那就一直要感受这个痛苦，乃至于把他的这个痛苦把他的业消尽为止，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故事是有些道友可能学过这个藏传净土法，那么在藏传净土法当中呢也是有个类似的一种公案吧，就是说是一个某一世伽玛巴应该不是这一世呀，某一世伽玛巴活佛，他就说他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很小很小，他就有一次呢就说去草原上玩耍，在草原上去玩耍的时候就有很大的石头，一块大石头，当时他手上拿了一个马鞭子做游戏的马鞭子像这样的话就用这个马鞭子一插呢就把这个石头插开了本来是观世音菩萨化现嘛，他就一下一下的石头就分开了，分开之后里面也是类似于一个 这样一种大的青蛙正在感受啊，就是说非常非常难受的痛苦。然后那个时候呢，伽玛巴活佛就啊向他吐口水，就用他的口水吐在身上超度了他，就把他从这个痛苦当中解救出来了。他们弟子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以前一个弟子，是这样的，他也是个有权势的人。然后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罪业很重，所以他就以前呢，在我的潜意识，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小孩子嘛，他在我的潜意识呢向我祈祷过，他如果我堕地狱的话，请你的一定要帮助我啊，请你一定要救度我，是这样。那那个时候呢，伽玛巴活佛也同意了啊，如果你堕地狱我一定要帮助你。他相当于以前有这样的约定了，有这个约定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就说是一个因缘到了草原上，他就转到池当中的时候，就把通过这样的方式救助了他，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呢，造了罪业和这样如何去呢，他肯定是对每个众生来讲都是痛苦的经历。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尽量不要造这个罪业。但有些时候呢，这故事啊也是一种启发吧，不管怎么样一种启发。所以以后当我们有机会遇到一些聚缘上师的时候啊，有能力的证悟者的时候，那在他面前发一些善愿很重要。就像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伽玛巴活佛的一个弟子，他就是说了，他就是如果以后我堕去的话，请你就说帮助我啊，请你迅速的帮助我，让我不要感受那么多的痛苦，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做个祈祷，做过这样发愿啊，他就说这个因缘就在这儿。他因缘在这儿的话，就即便他后面堕落去了，他也是快会在很快的时间当中来帮助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缘起，造恶业堕地狱，这个也是个缘起。然后你自己在成就者面前发誓愿呢，他答应你帮助你，这个也是一个缘起。反正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就是这样的。当然最好我们不要选择这条路啊，这是最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他选择之后呢，就上次来之前你还是一直要在这感受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最好就是说是不要造罪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造罪业呢，现在精进的忏悔啊，精进的念金刚萨埵心咒啊，经常的就念这些具有就力量的仪轨啊等等，然后尽量把这个死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怎么样啊，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应该小心谨慎啊。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享用了信财，然后呢就转身为孤独地狱的众生。下面说希望我们教诲，所以说如今作威作福啊，事向灵座的官员们想到这些地狱举止行言行也应当小心谨慎。所以说呢，就上面这个例子呢，就是一种有权势的，他是个监院嘛，是个管家，他就对于这个寺院的经济财富方面，他有处理的一种这个权利。所以不小心呢，他就说是堕到的孤独地狱，肯定是贪污了或者怎么样，他就说是做了这个罪业。所以说不会呢，否则只是当监院他就堕去，这个是不会的。他因为当了监院有这个权利，所以也许是对于处理深重的财富啊，可能不小心啊，太过于随便了，或者就是说可能有贪污的行为在里面，所以和他的业果成熟之后呢，就堕了这个转了这个孤独地狱。还好呢，可能有一些因缘嘛，所以说碰到了这个成就者的一些上师们也给他做一些超度的仪式。所以这个时候也对很多现在的一些管理寺院的人呢，或者即便不管理寺院，但是一些官员，因为就是说有些官员他的权力很大，所以他经常就是说有权利有特权呢啊，做贪污啊，或者做一些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受贿啊，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以权谋私的事情，恃强凌弱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有可能就转到地狱当中感受痛苦。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位高权重的这些人呢，尤其需要注意，也很容易造罪业，那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上师们经常也讲有一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就是民间的一种说法，民间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当一个人当皇帝或者当高官的时候啊，当了很高的官的时候，就说明他离堕去不远了，所以这样的福报就消尽的标志了。然后当一个有情转为狗的时候呢，说明他马上要转人了啊，这样有这样的说法，的确是有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说他的业转成狗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业比较轻微了啊，他对这些主人也很忠心嘛啊，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下一次可能就很快就转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转成那个这些皇帝啊或者当那些高官的时候，有可能是福报要消尽的一种前兆，所以这个要注意，但这个不是决定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要警醒，就当你在这个权力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些教典是针对像我这样的人说的，那么既然是针对像我这样说的，当然有一定的特性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的权力很大啊，下面很多人就是说奉承的人也多，权力人也很大啊，权力也很大，所以不注意的话就很有可能以权谋私啊，造一些罪业，欺压别人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权利就是说是搜刮一些民财等等，非常可能。那么这样造了罪业之后呢，福报很快消尽，然后你自己很快就堕落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要注意 经常性的要就发善心啊，然后要忏悔啊，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佛陀也没有说只要当官一定堕落，就没有这样讲，很容易，就比较容易的意思啊，就比较必须要小心谨慎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佛经当哦，在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经当中记载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孤独地狱的一种案例。往昔世尊啊，往昔世尊在在世时期所住的城中，有一位屠夫，晚上手持不杀生戒，而白天大开杀戒。当他死后转生到孤独地狱，夜晚身居舒心惬意的美妙宫殿里，有四名花枝招展的美女供奉饮食受用，快乐无比。到了白天，美宅变成了燃烧的铁屋，四名美女则变成了恐怖的花斑杂色恶狗来啃食他。这里面呢，就两个两个相反的一种，这个相反但是相似的一种公案，这个事情。那么一件事情呢，就佛陀在世的时候所住的城市当中，有一个屠夫啊，他因为屠夫他以杀生为业的，杀生为业呢，就受了一些善知识的一种教导。但有些传记当中讲的，就受了这个迦旃延尊者，就嘎达亚的尊者，迦旃延尊者的教导啊，就是说让他们放弃，让这些屠夫放弃杀生。那屠夫就是说呢，我是以此为业的，因为尤其是这些印度，他是家族事业啊，家族事业就是说他的种姓就是这样的，你不能随便改行的。你说、啊、好了，我就改个行，我就不杀生了，我现在不杀生了，我去就是说是卖做生意，他印度不行啊，也不能转啊，所以这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种事情。那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杀生不好，那你就另外换个职业。现在就还是比较在中国啊这方面还是比较就是说是相对自由，但是以前的话，就他这个种姓的一种思想，种姓的一种思想特别特别的一种根深蒂固。所以他这个事业就是家族，你以前做什么，你祖上是做什么的，你就必须一直要做下去啊，就不能变，不能中途说想变想改就改，想变就变，不行。所以就是说是嘎达亚尊者让他改行的时候，他是让他就不要杀生，他说我不杀生我就没办法生活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折中的话，就是那你就发个愿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晚上不发愿这个守持不杀生的戒律，然后呢就白天不用守啊，这样的。那么就是他说这个可以，因为晚上反正睡觉嘛，晚上也不杀生，那睡觉，所以反正我就晚上我不杀生，我发愿我守这个戒律，是这样的。他守这个戒律呢，就是说功过参半。这种戒律有没有这种戒律呢？这个戒律叫中戒啊，这叫中戒，是这样。一般的就在讲的话，就是说在句子论当中讲戒律的时候呢，有一种善戒，有一种恶戒。恶戒就是说有一种善戒就是我进行受不杀生的这种叫善戒啊，它象征的话是个长期的戒律，还有一种恶戒就是我发愿长期的做这个事情，长期杀生，是这样，这个叫恶戒，它是承诺我一直要做下去的恶戒。还有一种叫中戒，那中戒的话就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不是长期的，就比如说这个情况就是中戒。中戒的话就是说是我晚上受这个戒不杀生，然后白天呢我就不受这个戒律，是这样的。那这个叫中戒，中戒的力量比较弱，但是它也算是一种折中的一种方案，是这样的。所以他因为守了这样戒的善恶夹杂的缘故啊，所以当死后他的果报也是一个不一样，苦乐也是相加的啊，苦乐就是夹杂的。当他死后转生到死了之后呢，因为他杀生的过失太重啊，杀生的这个夺取别人性命嘛，杀生的过失特别重，他死后呢转成孤独地狱。但是因为他就是说是守持晚上不杀生的戒律的缘故，所以说夜晚呢他这个不杀生的功德成熟，所以夜晚呢他的一种居所啊就非常惬意的宫殿，而且呢也有四个美女呢，就是说是伺候他，像这样的话非常快乐。但因为晚上他手持不杀生的戒律缘故，那因为白天杀生嘛，那到了白天的话，就是他的一种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庙宅美宅呢，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变成了燃烧的铁屋，然后四个美女呢变成了四只大狗，非常恐怖的花斑杂色大狗呢一直啃食他整个白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直是这个四条狗呢，就是说很凶猛的狗不断的撕咬它，不管它不断的啃食它。一到晚上之后马上就变了，自动就变回来，变成到这个非常美妙的一种情况。它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业没有穷尽之前呢，一直这样不断的翻转，不断的感受。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杂业导致的，是这样的。那么再讲一个相反的一种时间相反的相似的一种观，另有一个邪淫者，白天手持不邪淫戒啊，括号晚上非法邪淫，死后堕入孤独地狱。与前相反，白天尽情享乐，夜间受尽苦厄。这些是周星杰尊者亲眼目睹的真情真事。 那么另外一个写印者呢，就说习气很重啊，就是写印者。写印者的话，就说是也是嘎达亚的尊者呢，就教诲他要断除恶业，但他也是没有办法啊，他是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有可能是嫌疑者有可能是个妓女，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前面是个屠夫，现在呢是一个有可能是个妓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他不要做这个事情，他说不行啊，他就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做不到也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就是很多尊者嘛，他反正是为了利他为就是以利众生就是为他们的一种事业。完全如果假如说能够让这些众生完全的断除恶业的话，他会不遗余力的让他们断除恶业。但是如果就像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一下子断掉的话，就让他们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在你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有停止的时候，哎，有感受，有缓冲的时候，有感受安乐的时候，这样一种安乐也能够让他们得到。只要就是说反正跟随他们的根基而做啊，如果能够让他们解脱的就让他们发出离心，如果他实在生不起出离心的就让他修十善，十善修不了的就让他修一善啊，是这样。如果一善他修不了的，让他就是说是时间上面白天晚上分开来，这方面反正就是说只要对于众生有利的他都不会放弃。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些启示，给我们启示。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我们也会纠结，哎，我纠结好像觉得如果要修善法就一直要修，如果好像是没办法修纯净的善法，那好像就觉得善法都不要修了就放弃了，这个也没有必要。还是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学这个，真的就如果别人能够接受你让他学善法完全断尽一切恶业，他能够接受是最好的。他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你看他什么哪一方面可以接受，对他来讲呢，他就是能够做一点善法都对都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学习的一种佛法，我们自己学习佛法学的不够深妙，我们的悲心或者善巧方面不够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是说给别人的一种就一种期待很大，给别人标准很高啊，你必须要什么断除一切的恶业啊等等。如果别人断不掉的时候，好像自己一下子就很恼火，或者很不高兴，甚至身心啊，然后开始指责啊，这个没必要。每个人的根基他都不一样，所以他能够完全做到了就可以。那如果做不到呢，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啊。他能够做到多少，就让他做多少。反正就是说他在做这个善法过程当中没有造罪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人他也是一样的，他就说因为他是一种，他是一个邪淫者嘛，就是说可能是也许是个妓女，我忘了。因为在其他有些公案当中，有些传记当中有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我手上没有这个资料，没查到。所以说就是说他只有手持白天呢就说是这个不邪淫，晚上呢就说是非法邪淫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和前面的情况时间相反的，他说死后呢肚子咕嘟地狱，与前相反，白天的话因为他手持不邪淫的戒律的缘故，说白天呢尽情享乐，因为我晚上造罪的缘故呢，说夜间呢受尽苦厄，是这样。那么这些呢都是住心杰尊者他亲眼目睹的一种真情真事。这个在传记当中也是描绘啊，就是说周星杰尊者在出家之前，这个还不是他证悟阿罗汉之后，他是在我看到一个传记当中，他是后面还有很多关于周星杰尊者的公案，都是他自己出家之前通过一个因缘，他自己就飘荡在恶鬼界，他没有死，他通过一种特殊的因缘在恶鬼界飘荡。在恶鬼界飘荡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看到很多，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公案，还有后面这个大力美女的公案，还有很多地方的一种功，还有他恶鬼界当中不是中了恶鬼的毒吗，就是说很口渴那种，他也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他看到很多这个之后呢，就游荡很多很多，都是说什么原因嘎达亚的尊者迦旃延尊者给我们教诲的啊，如何如何。他就当时就对迦旃延尊者生起很大的信心，他这个尊者了不得。你看我在下面就是说在恶鬼界啊，在地狱当中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和迦旃延尊者有关的，他就当时就生起很大信心。所以他从这个出来之后呢，他就直接去找这个迦旃延尊者，然后就请求出家。就出家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通过修行之后，他后面成就阿罗汉果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些都是他在一些一个因缘嘛，他就是好像是哪个地方取宝，哪个地方取宝的时候呢，就说是他去寻宝，然后呢，就说是有一天走丢了，他们就是大部队，就说是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的时候，把他忘了，大部队走了。走了之后他一个人就是说是好像就是这个掉队了，掉队之后他就到处游荡，到游荡就看通过他自己的特殊因缘，你看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这些就描绘就写下来，就说是描绘出来，就我们看到这些公案这样的。然后下面呢就讲了，有一座环境优雅的寺庙里居住着500比丘，白天中午及建制建持，有些这个 有时叫剑锥，有时叫剑锤，有些叫剑地，有时叫剑齿啊，这样的一个发音呢有很多种。前的话汉地的一些师傅说这个你看叫剑齿啊，齿就是迟到的齿，剑齿这样的。那有些也是剑锤的也有啊，就是这个锥啊锤啊都是有这样的。反正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法器吧，汉地的一种吃饭的时候敲那个木板的那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法器，然后极具深重。叫做也叫做这个就是说声鸣吧，就声音鸣叫的意思，声鸣是这样。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极具深重，供斋是金堂即刻变成了燃烧的铁屋，波纹等餐具则变成兵器，僧人们开始互相殴打，供斋时间过后又依然如故的各自分开。这是以前迦舍佛时许多比丘午饭时发生争执的艺术果报。就另外一个孤独地狱，孤独地狱的一个环境优雅的寺院里面啊，就居住了500位比丘。500位比丘的话，就是中午这个在中午的平常的话一切正常啊，这样该念经啊修法一切正常。但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开始打这个打板的时候，一打板的时候急于深重的时候，马上就变了，这个金堂就变成了这个燃烧的铁屋。就是说吃饭的用具啊、钵碗等等的餐具变成兵器，僧人们就开始互相看到之后就是升起嗔恨心，互相殴打。就是在一段吃饭的过程当中，整个假如说吃饭的过程是半小时的话，就半小时当中就不断的殴打，是这样感受痛苦。然后呢，就吃饭的时间一过，好了，全部恢复正常了，环境又返回到环境优雅的状态。这些比丘们也是返回成了一种好像如理如法的一种这个行为如法的比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依然如故各自分开。那么这个因缘是什么呢？迦舍佛时代很多比丘在吃饭的时候呢，相互之间没控制住烦恼，相互就争吵，相互争吵之后呢又感受了艺术果报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业都属于杂业。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含义，就是说是对于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当然就完完清清静静的说修所有的善法，断一切的罪业是很重要，能够做到的非常好。但如果做不到的话，也尽量的做一些善法啊。不过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其实你说我们就说是不是完完全全能够做到所有的佛陀的教言呢？所有的罪业都不造吗？这个不可能的，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是在修法过程当中要尽量的避免恶业，那如果避免不了呢，该忏悔忏悔，然后善法的尽量修。反正就是说我们可以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发菩提心，我现在在没办法终止这个造罪业啊，能不能发菩提心，好像觉得这个人很虚，我这个人很虚假，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我没办法终止这个恶业，一方面我还说我要发菩提心度化众生，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应该是要这样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也不能够想啊，反正这个修佛法必须是一个相续很亲近的人才能修，如果我的相续不亲近就不能修了。佛陀没这样说过，我们看从很多的一种公案传记来看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描绘的，是这样的。曾经以前我看到一个汉地的一个大的写了本书叫万圣同归集。万圣同归集呢，这个法本当中好像是永明延寿禅师写的一本一个教言，这个里面讲二谛，讲四树谛和生一谛的一些道理，讲得很非常非常透彻吧，讲得很好，也很和藏地的中观的一些四树二谛生一谛思想非常非常一致。那么我也看到里面写了一个公案，就是一个国王，有些一个国王呢，他也是带了很多的一些眷属啊、大臣呐、很多很多侍卫出去打猎围猎，就打猎打得非常非常的高兴，是这样的啊，就说是杀很多牲。然后呢，后面呢就回来了之后呢，回来之后你看到一个寺院，这个国王就下马了，下车了，然后就是在寺院里面恭恭敬敬的顶礼供养啊，僧众顶礼，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大臣就觉得这个很难理解，是这样的。你看你刚刚在造这个这么大的罪业，你的杀生现在就突然下来就这么恭敬的做善法，他就有用吗？这个他就这样做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很假很虚呢？国王他也知道他这个大臣的想法吧，他就给他打个比喻，打个比喻呢就说是比如说烧了一大锅水，烧一大锅水的话就说是这个烧一大锅水呢，这个水在沸腾，那么它的温度很高，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舀一大瓢冷水加进去，它温度会不会降低呢？它当然会降低了，是这样的。那就是同样的道理呢，那么我的相续我现在造很大的罪业了，我杀生打猎啊，这是我喜欢的，因为很多的国王就是喜欢这些围猎啊打猎啊，就是他这个我现在摆脱不了这样的罪业，我现在在造罪业，我在打猎，但是呢就是我碰到福田的时候，碰到佛像的时候，碰到这个寺院的时候，我去供养，我去做一些善根， 这个对我的一种沸腾的醉液的香水当中加入这个散发的凉水，它会对我的一种这个烦恼有一种一定的一种降温的作用啊。如果以后要受果报的话，它也会在我受果报的时候它也会轻微，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没办法阻止他的罪业的，他罪业没办法制止。那么是不是没办法制止我们就放弃呢？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放弃吗？不能放弃。因为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公案就说明，如果现在你即便是控制不了罪业，但是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造罪嘛，是吧？刚刚也讲了，你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不杀生的，不杀生你试过戒律也行，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反正你要想办法拯救自己啊，不管怎么样，你反正要为自己负责的话，你要想一切办法，怎么样？现在我的罪业没办法，就是说终止，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让我更好一点？那就是说有机会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一些善法，啊，比如现在很多寺院呢，有机会的时候去供供佛啊，就给僧众打下斋啊，或者是怎么样修一些，或哪一天有时间的时候一起念个经啊，念个金刚经之类的，念个什么经也好，或就是说很多人他不信佛，大家在一起。就是说今天不管怎么样，就喝茶的时候念点经，念点经书，或者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去烧烧香，发发愿，忏悔一下，这个都可以。反正我不能说你这个恶人就不能修法，谁是恶人不能修法？他只要升起了善心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说，有些时候他的恶心是会终止的，尤其是看到这些好环境的时候，如果就是说我们说你这个恶人，你不能，你没有资格顶礼啊，你这个那佛堂当中呢，寺院都把我们寺院都染污了，你不能进来，这个不行，不能这样去。反正他就善心的萌发的时候就要欢迎，不管怎么，他再大的过失，当他的一种这个，当他把香递上去的时候，当他把他的头低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善良的，这个他是和佛在相应的，是这样的。像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就是从讲这些，就是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啊，这样的。然后就别人也好，也是不要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断掉别人的善根。不管怎么样的话，他愿意做，我们就鼓励他，就鼓励他。你愿意在我的佛堂里面烧根香，我就非常鼓励。来，来给你提供香，给你人家点盏灯，然后你再磕个头。不管怎么样就是鼓励他做，因为他平时他不想不起做，他不愿意做。到了某种气氛当有气氛的时候，环境的时候，他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叫鼓励。我们说你对，应该做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他以后也是很好的一种利益。我这方面讲了很多这些就是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应该抱持的一种理念。我们也是其实就在这个就是罪业啊善法，罪业善法当中不断纠结，是这样的。佛也没有抛弃我们，上师也没抛弃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来有罪业的尽量忏悔，然后逐渐逐渐的调整自己的相续。那么我们佛菩萨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别人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对别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道友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想这个道友你看就是说学佛了你都皈依了，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你还这样搞，好像还是怎么怎么，其实也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毛病，所以一个团体当中还很多凡夫人在一起学习，他大家都是想上进的，但是呢想上进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就像我们自己控制不住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烦恼，然后烦恼要发作一样，那别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想你既然已经皈依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世间人说你都学佛了你都学佛了你还做这些事情学佛嘛是我们一心向善，我们想要好好的学，但现在来讲的话能力还不够，是这样。当然我们自己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别人不知道的，别人觉得你一学佛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学佛一皈依了，自从皈依那天起就应该和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就应该十全十美，就应该就是说无比的慈善是如何如何，这个也不确定了。我们说只是我今天就升起了善心，我准备学开始学，但是开始学和达到这种标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对道友也是一样的，这个一个道场当中的道友可能都有自己的毛病是吧，都有自己的这样一种习气，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烦恼作为道友之间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道理之后你更加能够互相的包容宽容。因为我们对别人都是这样的对道友他已经发起了心了，想要学佛法了，我们都是道友了，他就更加应该宽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自己的我自己的毛病习气我可以原谅我，那别人的这种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的毛病习气也是一样的，原谅之后互相督促，互相就改正，这个是很好的。道场的一种共修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这样想，然后这样想的话大家共同进步，否则的话反正这个问题肯定有的，只要是凡夫的团队，只要是凡夫的团体，只要不是极乐世界像极乐世界那么标圆满的环境，绝对不可能说今天又重新往生的一个道友烦恼习气特别重怎么样，这个不可能。那环境就决定他只要往生之后他就绝对是很完美的一种修行者，不会有出大烦恼。但是 如果是在娑婆世界，不管是出家团体还是在家团体，他都是凡人呢，啊，都是一般的普通人呢。所以说他带着习气来修法的，只是说他的我的思想，我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愿意走这条路不等于他我愿意走我就毛病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一起共同走这条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是我道友方面，我如果我们把他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他是道友，他是现在开始求善法的，他是愿意就是说修行佛法的，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会能够原谅他的一些过患。这样，如果我们把重点，他虽然是道友，但是我们把重点放在他的过失上面，那道友不道友我们就想不到了，然后就开始关他的过失了。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事就是很微妙的，但其实来讲就是道友。道友之间呢，就像我自己可以原谅我自己的问题，我也希望别人原谅我的过失。啊，同样道理呢，就是我也可以知道啊，别人他也是啊一心求善的，虽然现在还不完美，但是他必定是啊，就说是要上进的，而且我也有义务帮助他，是这样。就像我们一家人一样，如果是一家人啊，一家人之间每一个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一种喜好啊，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不一定，尤其是以前，现在可能是有些很多都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以前的话，一大就是说一家人很多人。啊，就是说是这个哥哥啊，就是说是这个弟弟啊，然后姐姐妹妹很多很多，一家人在一起，每个人他有他的想法思想，或者很多亲戚在一起的亲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看你怎么想。如果你想这些都是我的亲人啊，你把你的重点放在亲情上面，他的过失你自然呢就容易原谅他，这样的。然后你如果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过失上面啊，你不要，你如果不想他是我的亲人，你把他，我把我们注意力放在他的过失上面，亲人这个亲人的这个因素啊元素，它就会淡掉，淡掉之后它就会很容易发生摩擦，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道友之间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是我们的道友，一起修道的道友伴侣上面，这个时候他的过失我们就容易原谅。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注意力放在他的过失上面，道友这个成分被忽略掉了，哎，我们就很容易去关别人的过失，然后就是说开始发生冲突啊摩擦啊等等。所以这个方面也是相当于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反复的道友一起修道的时候呢，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正确的方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是一起进步啊，一起改正这个过失，像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团队可以维护得很好，然后就是大家在这里面呢就说不会互相关过失，相互这个触动，相互进步。反复的修道就是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如果到了极乐世界这些不会有，那本来是净土，他是净土的团队，净土的团队他的这个他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用操心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是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说所谓的清净道场也是相对而言清净的道场啊。有些地方说哦，这个道场很清净，像极乐世界一样，真的来讲是怎么可能像极乐世界一样，它都是凡夫的团队，只不过相对而说，相对而言这个地方圣法很兴盛，大家求道的心更强烈啊。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相对来讲是清净道场。但你说是这些人的话，就说是真正来讲的话，你从远远来看啊，如果你不走进去看的都是菩萨一样，但如果你走进去你接触了啊，你会这个人也是一个凡夫啊，那个人还是一个凡夫，这个人都有问题，都有问题，是这样的。是啊，你如果从远远来看，哦，这么多的人一起修行啊，每个人都在合掌，每个人都在听法，每个人都在就顶礼，肯定都是很清净的。当你走近了之后，你发现哎，我旁边修行这个人他磕头的时候他也可能是东正西望啊，或者他怎么样，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这样，这个很正常嘛，是吧，这个很正常。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说的，我们一方面呢要讲的话，也不要过度于的走极端，也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道场，青年道场应该不会有这些不如法的行为啊人啊，也不会，我不要认为反正这个就是一个世间人，我们就是说所有的都是坏的，哎，不要这样。反正就是说佛弟子他应该是啊，当然上经常讲佛弟子的素质，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啊，这样的智慧就是不要走极端，你有这个不走极端的智慧，你可以很就是说很平等的看待一切问题，你可以消化接受。慈悲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通过慈悲心去对待，这样的。这样方面就是说这个佛弟子他应该有的智慧和慈悲的一种素质，如果有了这两个素质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好的修行者，然后在这个正确的方法啊，正确的道路上面不断的前进。这个方面我们就大概从这个问题呢展开稍微讲一些我们需要在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念呢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下面呢就相当于对地狱的痛苦做一个总结，因为上面的话它的一个孤独地狱讲完了。以上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共有16个再加上禁鞭地狱和孤独地狱合起来有18个。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十八层地狱。十八层地狱呢，首先是八热地狱，再加八恨地狱，就十六个了。十六个地狱当中，镜面地狱算一个，孤独地狱算一个，总共加起来有十八个地狱，就十八层地狱，从这样算的，这样的。我们应当深入细致的了解这些地狱的数目、数量、所受的痛苦以及转生到此的原因等等道理，进而对身在地狱中的友情生起悲心，并且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使至他一切众生从此之后不堕地狱。然后就是说十八地狱我们要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要观修嘛，我们要观修，这个不是学就完了，就是我们要去圆他的这个修法，一个去观，最好的方法就是观。观了之后，你因为要观修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每个地狱它自己的一种它的名称要记住哦。这个第一个地狱是复活地狱，复活地狱的苦是什么啊？众生有情看了之后呢，互相升起嗔心，互相砍杀，然后呢死了之后呢，空中传出愿复活的声音，然后又复活，又开始打杀。啊，它寿命是什么呀？人间的这个人间五十年如何如何？它一个这样算，一个一个很清楚。你这样观修完之后呢，反复观，反复观，这个方面的话就相当于背诵一样，就很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的一种名称，它的一种这个数目，它的受量，它每个地狱所受的痛苦，还有为什么转生到这个地狱的这个大致的原因等等，这方面都要非常详细的、细致的观想，细致的了解，细致的观想。因为只有这样观想呢，内心当中才会产生触动，啊，这个法义才会融入到我们心中去。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观想完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首先呢会在我们内心当中升起恐怖，我们对这个地狱本身产生恐怖，我们也会发愿千万不要生转到地狱当中，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会想方设法的去做忏悔，如果造过的罪业忏悔，然后呢就是说在平时的时候没有造的罪业呢，我们想到地狱痛苦之后我们就不敢造啊，也不愿意造这样的罪业，那个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就是说对于就是说是已经转在地狱当中友情了，生起悲心，因为我自己不愿意转生，为什么呢？这么痛苦。那么已经转生在地狱当中友情，当然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对已经转生地狱的友情，或者即将转生地狱的友情，产生强大的悲心，而且呢，就是千方百计的竭尽全力的使自他一切众生不堕地狱。那么自己不堕地狱的方法就是不要造罪业，然后努力的修持这个具有大力量的一种忏悔的一种心咒或者仪轨。在自己死亡来临之前呢，把堕地狱的罪业清净到一定程度，不要让自己堕地狱，或者最好的是就是说是往生极乐世界，或者说获得解脱。然后呢，到他人的话，就给一方面来讲的话，愿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堕地狱，发起慈悲心。然后呢，和自己有缘的众生，如果就是说有缘的话，就要告诉他们这个地狱的苦果和转生地狱的这个因啊，这样一种因果，把它告诉清楚，让他尽量避免这样一种这个堕地狱的罪业的这个营造，是这样。这样方面的话，就是说能够避免其他众生不堕地狱。如果他已经造了的话，就劝他们修法，劝他们修忏悔，是这样的。否则仅仅是浮皮潦草的听一听佛法，便置之不理，而没有脚踏实地加以修行，只会变成傲气十足的佛教游子之音。而成为圣者、赫者、智者、修主的对象。那么如果没有认认真真的闻思，尤其是没有观修，只是浮皮潦草的听一听佛法，听完之后呢，这堂课听完了，大概是讲了一下这些这样一种地狱当中的情况，好像把它当成一种把它当成一个小说啊，当成一个传说啊、故事啊、神话啊等等，把这样听了之后就放下了，置之不理啊，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或这个怎么怎么样，完全不去思考，也没有脚踏实地加以修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听一听就满足，非常容易就说是变成佛教游子，傲气十足。因为就是说他没有通过仔细的观修，没有对照自相续，他所以非常傲慢。那如果真实的就是说听了佛法对照自相续，他是傲慢不起来的。为什么傲慢不起来？因为就是说一对照这里面所讲的地狱和地狱的一种苦因的时候，一对照这里相续，这个罪业似乎我也有，那个罪业似乎我也有，是这样的，好像对照的时候堕地狱因都有了。如果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很多堕地狱的因都齐全的时候，那是傲慢不起来的。你凭什么傲慢吗？是这样，没什么傲慢的。但是如果不观修呢，就觉得自己不会堕地狱，和自己和地狱没关系，就好像只是看别人的过失，看不到自己的一种过失一样。从这个就变成这个傲气十足的佛教游子。那么如果是变成了佛教游子的话，就会成为圣者、赫者和自主修主的对象。下面就讲一个这样一种例子。从前一位仪表庄严趾高气扬的比丘前来拜见上师杨仁波切， 那么就是说是喇嘛样啊，喇嘛像啊，喇嘛样的话，就是说他以前的话是一个非常就是说著名的大德，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上师杨仁波切面前呢，有一位比丘来拜见。比丘的话，外表是很庄严的，然后呢，里面内心当中的话就是非常傲慢。仁波切问他：“这位比丘，你对佛法认识的如何呀？”然后就故意问他：“啊，你对佛法怎么样认识如何？”那位比丘自吹自擂的回答：“我对佛法广闻博学。”他就佛法嘛，我是广闻博学的，我知道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听过一些佛法，然后呢，就是说佛法没有入心的话，他就会经常性很表现的，就自然而然表现的很傲慢，因为傲慢本身是他的东西，再加上学了一些佛法，或者有些时候呢，有些就是学习佛法的出家人也好，或者学习佛法的这个在家居士也好，有些时候他会有很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有的时候可能是学的多一点呢，有的时候他听的观点可能多一些，或者就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知道一些佛教的观点，有的时候呢，就是只是因为自己皈依的时间长一点。这个就是成了傲慢的因了，傲慢就是他觉得这个是我傲慢的资本，是这样的。其实真正内心当中有没有调伏呢？啊，内心当中没有调伏，他就觉得我时间长，我皈依的时间早，或者我是个出家人，或者我怎么样，他就不像这样的话不观察自己的相续的佛法的一种，就调伏自心的状况如何，然后就总是呢就是说是因为相续没调伏的缘故，特别的傲慢。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不要就是说是这个经常表现傲慢，当然我们说。不要让自己表现傲慢的意思不是说就是说是你内心傲慢不要在外面显现出来，而是说反复的要用法义来观察我们内心的过失。如果我们习惯了观自己的过失，观别人功德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不会让自己傲慢的，就是他就可以把我们的傲慢压得很低很低，是这样的。经常性的也是调伏我们的相续。那么就是说是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学习佛法时间长一点的，就是说学会当中的道友，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老资格了，哎，我是老资格了。像这样上次组建这个学会，我就是第一批，然后后面的人好像都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傲慢的话，那也是就很容易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这样的样子，就变成这法友这个样子，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心没调伏的话，永远都是初学者。就这个初学，我们的心还不调伏。就是说有些时候反而来讲的话，你都学习这么长时间了，你时间这么长，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羞愧的因了。你看别人学两三年的都超过你，你现在都学的归了这么七八年十几二十年，你还是这样原地踏步，那你还是什么傲慢的呢？是不是？像你时间越长越羞愧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傲慢。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在这原地踏步，那你不是说你得浪费很多时间是怎么样？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不懂的话，不反观自己的话，好像时间长啊，我是或者怎么样，这就变成一个傲慢的因。但是如果你懂观察的话，哎，你看我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学这么长时间，我还烦恼这么重啊，我还不如一个刚刚学习两三年的道友，他很自然就很谦虚了，很自然就他就是就反观自己，处在一种谦虚的羞愧的状态了。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容易进步。如果处在傲慢当中，他是不会发现自己的过失。就像前面讲一样，你都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你怎么去改正呢？是吧？你如果发现了，你愿意改正，那就是进步的源泉。然后如果你都没发现，那改变不了，那就没办法进步了，这样。那么上次又问，那么十八地狱是指哪些呢？其实这个就是个基础考试了，相当于就是说最基本的考试，你是广文博学的一个比丘，然后考一下十八地狱的名称，你给我讲一下，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你是这个这位师傅，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怎么样，你对世间知识，那我是一个我对世间的学问无所不知，那就是考你一下一加一等于几啊。类似于这种基础考试，类似于这种的。那你既然是个你现在是个博学多闻的一个比丘的话，那就十八地狱到底是什么呢？这时比丘支支吾吾的答到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共有十六个这个是想得起来。但后面两个想不起来了，然后再加上伽马巴、黑帽、红帽两个，总共有十八个，是这样的。他就说十八地狱算不出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他就是好像是学过，好像听过，但是也没有去记，没有去背。好像是学了你说学没学？学了。听没听？听了。前行的听了十几次这样，但是就是没有去思维嘛。那思维好像有一点印象，但是又说不出来，不确定。很多时候我们学法就是很容易是这样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下功夫。有道友说我知道，我好像内心当中懂，我就是讲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没什么原因，这个就是学的不踏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如果就是说你学的很踏实的话，你知道你肯定能讲出来，就是这样，很有把握就把这个讲出来了。但是就是说知道这个是大概知道就似乎是知道，你说完全不懂了是懂，但是就是没办法表达，表达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如果你真实的，但有些人他的确是口才，他就有的紧张啊，有的是什么，他就的确是讲不出来。 但有的时候他不是说这方面的问题，他的确是有点拿不准啊，就是好像是想这样讲，不知道是应该怎么开口。但如果你准备的很好，你肯定知道应该怎么讲，是这样的，一下就给他讲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只能说准备的不够，或者就说是你自己的一种功夫下的不够。如果功夫下够了之后呢，肯定会知道。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别人问的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类似于这种心态，这个怎么样？这个我就说知道就是讲不出来，好像又不愿意，就是说自己不懂，好像说自己不懂了很不好意思，就是说好像知道，但是就讲不出来，好像觉得知道了，但是我只不过好像没法表达一样。但其实真的是很模糊了，法语很模糊，都不敢开口，不知道从哪开始讲。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样的，他就说是十八地算不出来，16地算出来之后呢，然后就说如果再考一下是八大地是哪些，那他可能就更加谈不上来了。他可能一回答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提问了，千万再不要问八大地是什么了，可能内心在祈祷的不好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说再加上了伽马巴的黑豹红豹两个，总共18个。他就后面讲，其实呢这位比丘并不是因为不恭敬伽马巴才将他们列入地狱的数目中，而是因为忘记了孤独地狱和禁鞭地狱的名称。由于当时伽马巴黑红帽二位两位尊者就是大名鼎鼎，所以就随随便便的算在了地狱的数目中数目里。有些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的吧，有些上师们他的这个威德力很大，是这样的。假如我在上师面前考试，估计有的时候也像他一样。但如果我就在比较轻松的环境当中呢，我可能能想起来。但是就是说上师面前他的这种威德力，就是有的时候讲考的时候，就是反正就下面准备很好了，一上去之后你坐在位置上就开始就空白了，就自然而然你的智慧就清零了，就是这样。这个也有啊，这个的确有这样的情况的，就很紧张，一紧张的时候啥都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们在有些道友在我们在就是讨论的时候，有道友说有的时候讲不出来，就很害怕很恐怖，然后就不要紧吧，反正以前的大德，而且佛学院那些大德大堪布是大成就者，现在的到处就是名声很大的这些大德，他们以前的法文一般面讲考的也是一样的。他说有吗？我说有啊，以前一些上次跟我们讲过一个，现在大家就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崇拜的大堪布，这个希罗莫堪布，就是大活佛，是这样的。那么以前的话就是法文一般在这个学院有一次是讲那个法界宝藏论嘛，是讲哪一个大圆满七宝藏。然后法王一宝就是说早上讲，下午就是1:30左右2:00，就这些大堪布活佛们就要重复一下讲考法王早上讲的课，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就反正就些这个大德，反正就是像我们堪布嘛，是这样。他就讲的时候就是当时一上次跟我们讲的哈，他是说就是把那个经书拿着就一直发抖，手上一直抖你讲不出来，就是把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把它念了一遍就回向了，就是就把原文念了一遍，一边抖一边念了一遍就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你看这些老人家都是这样的，那你这上去讲个发个抖没什么哦。他说这样我就好受一点了，他说是香港能够找到一个参照就好一点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确是深重的威力，而且是给法王瑞宝像这样大的讲，哎呀这么多深重都在听啊，显现上面就是可能给我们就是给我们视线的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人，我也是上去也是害怕的呀，像这样的何况你们现在也很正常，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的那个，反正大德们有视线有例子有视线，我们就有的时候实在紧张就想象他老人家，然后自己心里就好受一点，然后你慢慢再准备嘛，是反正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们视线的，是这样的。他的那些证悟那些智慧那些就是肯定不可能是像我们这一般的人这样的，但是事先上也是这样。所以我说有些情况可能也是就很紧张，在一些就说具有威德力的上师面前的特别特别的紧张，什么话也说不清楚思路也断了，这也很有可能。有时候我在大上师面前汇报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3件事情很多事出来就是2件都忘掉了，这样我根本想不起来了，后面出来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说那个事情还没说，这很多事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大的上师们威德力很大，所以有的时候自然而然有这样忘记的时候。但这个是怎么办呢？因为那个伽马巴和黑帽红帽经常听到耳朵里面经常听，你不想得出来了。我那个时候一紧张的时候这两个名字就蹦出来了，好了自然而然就他不是说故意的什么，他就自然而然就算就你脑袋也蹦出来了，一下就蹦出来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平时我们串起的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一个名字串起了很多次，突然什么想不起来，这个名字自然就蹦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时的这个伽马巴黑帽红帽他经常听大家讨论的时候，伽马巴黑帽大帽红帽经常听到很熟悉， 它的关键时刻的两个名字就蹦出来啊，正好加在里面，就是啊，就说十八地狱就是伽马帽、黑帽、红帽两个，总共加起来十八个这样。所以这个从这个事例来讲，就是一个就闹了个笑话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随随便便算在的地狱数目呢，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啊，姑且不谈求法修行，甚至连字面词句上还是懵懵懂懂，这实在是令人感到羞愧惭愧之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到了这种地步，不要说是广闻博学啊、求法修行啊，就连字面上字句上你都是基础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懵懵懂懂的话，还说就说是自己很傲慢呐、啊，怎么样了、啊？这个是令人感到羞愧之处。所以这里面华藏博学告诉我们，就这些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啊，应该就认真的去闻思修行观修，把这些呢叫深入自己内心当中去。如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对我们的相续调伏，否则的话你连记都记不住，你怎么样去观修呢？怎么样把这个法义融入到自己心中呢？所以像这样，如果你观修的很特别特别熟悉的，比如说现在别人问你佛法僧啊，问你三宝的时候，你自然就是佛法僧三宝啊，这样就出来了，你不用思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是串起来很熟悉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说他自然而然不会忘记。所以这些法义啊、轮回痛苦啊这些，如果你串起来很深的话，你就不会忘记，你什么时候不会忘记地狱的痛苦要处理。这些不能单独啊，如何如何，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否则的话你只是表面上好像听了，然后就好像是在说自诩自己这个修行者啊，修行时间多么多长，但是连字面上的词句还是懵懵懂懂的话，就是感到羞愧，这样修行的话收获会很少。所以这个方面给我们就讲要很踏实的去观修啊，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痛苦，每一个词句啊、收量啊都要认真的观想，对我们的相续才有调伏作用，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学到这。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